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，他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大人一起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雨来又抬眼向远处望，朝这边来的大道上只有三三两两交柴来的人，此外有一个牛车，一步动不了四指，慢悠悠地朝这边走，车上红花彩绿的，看来坐的是个年轻的小媳妇儿。大门口站岗的警备队员抱着枪在墙根底下站着，眯缝着眼睛瞧着朝这边走来的牛车。赶车的人盘腿在靠车辕的地方坐着，戴一顶瓦盔毡帽，腰里接着布搭包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半天才轻轻地在牛屁股上抽一下，半闭着眼睛东倒西歪，像是打盹的样子。守门的警备队员目光落在车厢里坐着的小媳妇身上，就像胶一样粘着离不开了。他心里说，
这么漂亮，大红的棉袄上镶着黑绒边，就像她的眉毛那么黑，梳着流苏的头发在阳光底下油光发亮，脑后的发髻上插着两朵粉红色的小花。可是啊，衬起她的面庞来，这两朵花就显着没有颜色了，白里透红，嘴唇还染了胭脂，一对俊俏的大眼睛，她身底下垫着一条蓝底儿白色印花棉被，怀里抱着的孩子从头到脚都用一条花被紧紧地包裹着。这个守门的警备队员直着眼看得呆了。恰巧牛车就停在这个门口，站岗的警备队员一愣，到这里来的，这是谁的家眷呢？赶车的睡醒了，下了车伸伸懒腰，张着嘴打个呵欠。小媳妇儿抱着孩子下车了，警备队员脑袋轰的一声，心里说，好大的两只脚啊。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，小媳妇儿把背一抖，怀里的孩子露出来了，原来是一架机关枪，哒哒哒哒的扫射起来。这个警备队员只叫了一声妈呀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赶车的杜少英叫声冲，小媳妇儿就端着机关枪哇哇的扫了进去。院子里送柴送菜的游击队员们见杜队长已到，都从腰里抽出枪来，呼啦把警备队的房子占领了。警备队还没有来得及向墙上摘枪，就把手举起来做了俘虏。警备队长和日本人住在碉堡底下的房子里，这个房间的门口平常总是有一个警备队员站岗的。几个游击队员正要冲进这层房子，房门口的枪就响了，一个游击队员倒下了，其他的人闪在一边。就这么个功夫，敌人缓过手来，一挺机关枪向外面扫射了。日本顾问吼吼地叫，警备队长向那个卫兵喊叫说，快上碉堡，快上碉堡。日本顾问拿王八盒子向外打了一排子弹，就向碉堡顶上跑。雨来见一个日本鬼子跑上来，正心里着急，只见李四喜把枪顺过去，砰的一声，正打在鬼子的胸脯上。鬼子长出了一口气儿，就滚到底下去了。雨来瞪大两眼直望着李四喜，啊哈，明白了，原来是自己人。李四喜一面把守着楼梯口，向雨来喊叫说，快把手榴弹箱子打开呀。雨来用一只脚蹬着手榴弹的箱子边， 使出了浑身力气，咔啪一声，箱子盖揭开了，叫声招家伙，一个手榴弹咕噜噜滚下去，听底下喊
什么东西，哎呀我的妈呀，
话没落音，轰隆一声炸了，一股火药味直往上扑来，底下还没有醒过劲儿，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声音喊，
这是谁，手榴弹不往外打。
接着李四喜又扔下一个手榴弹，敌人见咕噜噜又滚下一个来，这才明白了，警备队长在底下大骂，
婊子养的，八路军是李四喜勾来的。
李四喜在上面回答说，
你猜的一点不错。
咕噜噜又滚下一个手榴弹，雨来接二连三地往下扔，碉堡底下的屋子里乱了，桌子哗啦啦倒了，茶壶茶碗碎了，炉子翻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烧着，浓烟呼呼地冒起来，加上没的烟气火药气钻到上面，呛得雨来和李四喜又咳嗽又流泪。可是手榴弹仍旧像断了线的串珠一般，一个跟着一个朝下滚，屋子里叽叽哇哇的一阵乱叫。院子里扮作小媳妇儿的王二哥，一边把着机关枪往屋里扫射，一边向碉堡上叫着，
打得好，雨来李四喜使劲打呀。
听杜少英的声音喊，
李四喜别叫敌人上去啊。
雨来累得连呼哧带喘，汗水顺脸往下淌，忽然把守门口打机枪的敌人被手榴弹炸死了，机关枪也炸坏了，屋子里的敌人多半也被炸死，只剩了警备队长和一个卫兵，他们一边喊着一边往碉堡顶上冲去。李四喜一只手把雨来拉向一边，可是已经晚了，雨来刚要扔手榴弹，就觉得好像有人推了他一下，脚跟站不稳，眼睛发黑，栽倒地上。幸亏李四喜扔下两个手榴弹，轰轰两声，底下就没有响动了。杜少英、雨来的爸爸、李大叔、王二哥，他们冲过黑烟，跑到碉堡顶上，看见雨来躺在李四喜的怀里，紧闭着两眼，嘴稍微张开一点，满脸都被烟和火药熏得漆黑，手指上套着一大把手榴弹的丝弦儿，血淌出来，把胸前的衣服湿透了。杜少英把雨来接过去抱在怀里，只见雨来用力地抬起眼皮，动了半天嘴唇，吐出一句话说，
给我一支枪。
要问雨来后来怎么样了，这里我只能告诉亲爱的小读者们，雨来到八路军的医院里养了一个多月的伤，伤好了就要求参加游击队，没有批准，他又要求，最后还是让他参加了。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在游击队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战斗故事，那些故事都是非常惊人的，小读者们听了一定要竖起大拇指说，雨来真了不起，我一定要向他学习。不过这里不说了，等我下次再讲吧。
重读经典，感受历史，雨来，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，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